弟兄姊妹的配合啊，因为我的时间不多了，我要把这些信息啊要交通完，需要你们的灵的扶持哈。阿们，我是个罪人，蒙主恩。你一定要让我们的孩子从小就知道，你虽然了不起，但这个世界上比你强的人还不知道有多少。你最就是很好吧，你也不过是个罪人，蒙主恩。所以我们在带孩子的时候，你可以欣赏他，但是你不要培养他的骄傲。当然你不需要打倒他的自尊心，但是要点出他，让他看见自己那些过大的地方，那些自我膨胀的地方。今天这个世界最可怕的就是一大堆自我膨胀的人，这样膨胀的人呢，在社会上都不能跟人家相处，都是叫人家难过的。所以有些孩子在家中脾气大，个性骄纵，自我膨胀的厉害，结果到了社会上，这些都成为他的麻烦。他可能需要花十年，花二十年来学做人。这些磨练啊，磨练的差不多了，才能好好做事情。但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有经历人都知道，哪有十年二十年这样的时间让我们来学做人呢？你经过十年二十年，你这个人差不多也废掉了。所以今天我们盼望孩子从小就要帮助他，他有他的特点，感谢主，但是不要一直培养他里面的骄傲，让他自我膨胀，让他自我发展，这些大的地方，过大的地方你要点他，让这孩子能够在一个合适的情形里面得着帮助，将来他到外面去做事的时候才不至于吃亏。Amen。 否则就像我昨天提到，好多人他不是能力不行，但是他一直觉得怀才不遇，原因是什么？因为他让人家讨厌，人家排挤他，人家受不了他的骄傲，跟人家相处的时候人家觉得过不去，那个原因就是你从小没有得着合适的帮助。所以我们所有做父母的要特别注意。好，第七点我们一同读。Amen。 输赢啊是很难断定的。我虽然不敢讲对人生有多少的阅历，但是也五十岁了，这五十年来我看了也不少的事情，我自己也经历了许多事，输赢真的很难说。有的人呢赢了面子输了里子，有的人呢输了面子但是赢了里子，有的人呢一时让他赢了结果后面都输掉了，有的人啊一时啊输给他别人让别人，结果他赢得了一生。所以输和赢啊真的是很难说。我有好多的经历啊，我实在没有时间不能在这里说，但是我提醒弟兄姊妹，不要把输赢看得这么重，倒是我们的态度很重要。这里第二点说，接受胜利是容易的啊，承认失败是不容易的。对，我们胜利的时候我们是很容易就接受这个事实，但是你要承认你的失败不容易。阿们。得胜时要学习谦卑不夸口，失败时我们要学习接受失败的事实。有的人呢就爱面子啊，特别许多孩子个性强好胜，输的时候输不起啊，输得很难看，输的责任呢、通通推给别人，一下棋下输的就掀盘子啊，这个责任呢、推诿给别人呢、这不是基督徒该有的风度。有的时候明明失败了还在那边吹啊我讲了什么，这样的人都不容易从失败中得着教训。服输是一种美德，特别你们这些年轻的弟兄们，看看你们，我都知道你们都很有个性啊。提醒你们，服输是一种美德。你只有服输，容易叫你认识自己，能够检讨自己的缺点而加以改进。所以，什么叫失败为成功之母呢？就是你先接受这个输的事实。你接受这个失败的事实， 这个失败你才真正认识自己到底缺在哪里嘛，才能够检讨出那个问题到底在哪里，这样你才有改进的空间，你才有成长的空间。麻烦是这样，好多时候 不认错，死不认错，尤其在别人面对这个事还故意用一些情形来掩饰自己的失败，你说了很夸大，到最后啊，错得一塌糊涂，甚至一败涂地。原因是什么？不服输，不认错，不接受这个失败的事实，所以你永远就没有从失败中得着教训。所以我们不仅这里接下来说，你不仅要服输，你最好能学会佩服那些啊，称赞那些比我强的人，因为你可以从他们身上得着帮助，并且你也还可以赢得更多的友谊和尊重。所以我特别啊提醒弟兄姊妹，要学会欣赏别人，要学会承认自己一些不够的地方，这样你才有一直有进步的空间。我怕好多弟兄姊妹啊没有学好这个功课，那我盼望你们的孩子啊从小要帮助他不骄傲，但是接受输的事实，好认识失败，认识自己的缺点，才有改进的空间。好，第八点，要教儿女会拣选。在神的创造里面，神给人一个自由的意志，这是一件大的事情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当你在管教儿女的时候，不要忘了他也有自由的意志。所以神让人来拣选，即便亚当拣选错误造成极大的悲剧，但是神还是尊重人的拣选，神没有剥夺了在人身上那个拣选的自由的意志。所以拣选是一件大事。那现在一个问题就是，好多父母他们啊真会照顾孩子，尤其现在父母啊跟从前是不一样的。从前的孩子多，一生四个五个六个，好像四个是比较起码的，四个我们家正好就四个，我看好多家的孩子是一生、啊、就很多了孩子，所以孩子、啊、多、啊、父母亲也无暇照顾，所以从前的孩子是放山鸡，对，就放山鸡啊，自己去自己啊，所以从前孩子生命力比较强啊，不是吃抗生素，不是打抗生素，不是吃饲料长大，是在外面啊，就是吃那些虫啊，吃那些草的，所以从前孩子这个他的自由意志啊会比较高一点。那现在孩子啊都是啊饲料鸡，哎呀，把他们照顾得好好，定时啊他不想打针也给他打针了、啊，他不想吃啊也一定喂他吃一定的抗生素，喂他天天吃的就是饲料，关在那里养。所以现在孩子啊一个麻烦就是父母照顾得太周到了，凡事安排，凡事都替他设想，唯恐孩子做不正确的拣选，凡事都替他定规，凡事限制他，结果孩子失去了拣选的机会，这是违反神的命定。但是有一个点你们要听啊，特别你们年轻人一听，哈，从今以后我们可以做放山鸡了哈，这不是我要讲的这句话的目的，我要提你们啊，拣选的机会要给你们，但是要带他们有正确的拣选，机会要给他，要给他正确的拣选的一种的教导。那如果他从来没有拣选过什么，只是听命行事，等到孩子一长大他就迷失了方向，任意而行了。当我在孩子们在成长的过程中啊，我越来越觉得一件事啊，这孩子的翅膀越来越硬，跟他们讲话的时候啊，我越来越得学习啊尊重他们翅膀长大的这个事实。所以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，我跟我的姊妹啊慢慢慢慢的放掉很多我们替他决定的事情，让他们自己做决定。那这个做决定啊，当然我们在旁边会给一些的建议，最后啊他们自己在做决定。我记得柯德荣考高中的时候没有考好，那次没有考好对他打击是蛮大的。以往在学校模拟考试数学成绩啊大概都还不错，那次考高中啊不晓得为什么那个数学啊空了一大堆没写， 大概有几题卡住了，那几个没写。哎呀，那一次数学整个考垮掉了，成绩就叫他觉得非常的为难。那当初要填志愿的时候，我心里想，哇，他考这种成绩啊，所以我就建议他去考维格。结果我们去维格放榜，这个名字排到第一个，放榜的时候他就排到第一个。所以我在想，就跟孩子他谈谈看，你到底要读哪里？当初我们也想想看，你在考试的时候，这个成绩啊，大概中正高中就到不了。我说那就这样了，最近就复兴高中了，你就复兴这个高中吧，就复兴高中，去考复兴高中好了。所以他果然是全校大概第二名成绩啊，这个跟第一名差0.5分就进到那个学校去。当初要拣选到底是读复兴高中呢，还是读维格？我跟孩子讲，我说你自己做决定。读维格，爸爸也出得起这个钱，让你去念没有问题。虽然是私立高中，我也愿意让你去读。你还是要读复兴高中，就让孩子自己做拣选。感谢主，他告诉我一句话，最后他经过考量说，他还是读复兴高中。我想他心里是不忍心花我那么多钱呢，去读复兴高中。当然这件事，我在这件事上我也学了功课。我记得我说过这样的故事，我想，哎呀，我的孩子就读复兴高中，复兴高中啊，这个名次啊，台北市每加一个学校，他的名次就被人家挤下来一个，每加一个学校就被挤下来。所以我当时就很想用一点自己人的办法。我记得我做过这个见证啊，就打电话给啊杨明志弟兄的姊妹卢婉金姊妹啊，她在这个学校教务组啊做事，我说啊，你帮个忙找一个好一点的老师啊，好的班级。他客厅说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。等到开学的那一天啊，这个婉金姊妹突然打电话，客厅说糟糕了，这个学校安排错了，这个弄到另外一个老师身上。他说要不要改，你要改马上还你还来得及。然后我一听啊，我说教主的人怎么会弄错呢？我里面就知道是主了，是神主宰的时候。直到回到家的时候，孩子柯德文回家，爸爸，我分到一个大烂班了。我的心在滴血，主对待我真狠啊，是吧？我想用一点人的办法做，主做的比我更厉害。我就伏在神主宰的手上，我告诉主，主啊，我知道这是出于你的手，我不敢再为孩子再做些什么。感谢主，我万万没有想到，孩子在这样好像是很负面的环境里，他自己长出来。那当然，我在这里提醒弟兄姊妹，你必须给孩子拣选的空间。这个拣选的空间，在同时你要带孩子有一个好的拣选的认识。所以当孩子进到这个学校，我和他母亲就为他有许多的祷告，也曾经为这孩子有好的祷告。当然三年来，我们因为他都住弟兄之家，我们也不太了解到底他这个过程是告诉我，有一天告诉我，你不知道我在学校里面有许许多多特别的际遇啊，遭遇到很多奇怪的人奇怪的情形。那感谢主，孩子好像不沾锅一样，这三年的情形完全不受周遭环境的影响，这是神的怜悯。那我在这里特别提醒弟兄姊妹，要给孩子一些拣选的机会，明白？好让孩子做一些他该有的决定，否则你什么都替他安排好了，什么都替他拣选了，到了有一天他自己要做头的时候，他不会做头啊。特别许多男孩子，你们一定要给他有自己决定自己事情的空间。我知道我说的是什么。这个我认识一对夫妇，他们结婚的时候跟爸爸妈妈住在一起，他们最困扰的一件事是什么？这个婆婆啊，不准他们睡觉的关房间。因为什么？他半夜替他儿子盖棉被，他从小都替他盖棉被，结婚还要帮他盖棉被。哇，这个媳妇真受不了，这个 还有这种婆婆半夜、啊、来查房的这个。这个是个难处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在这些事上要操练，给孩子有决定他自己事情的空间。当孩子考大学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们是盼望有一班年轻人呢、啊、留在这里。那柯德龙的成绩啊，是介于啊台北啊、新竹啊、台中啊、台南之间呐、啊，大概都有机会。那个时候他就问我，我到底要留台北，还是要到新竹去，还是要台南到台中去？当做这个决定的时候，我真的是很为难了。这个，我最后跟我儿子说了一句话，我说，我自己知道，我们在这里做培育属灵后代，我盼望别人的孩子留在这边好好受成全，我放我的儿子出去，你叫我跟其他弟兄姊妹怎么交代？那孩子知道够了，那就够了。所以很多机会通通放掉了，感谢主，主留给他一个机会。本来他眼看着在台北的机会一个一个都消失的时候啊，他里面有点害怕了，只剩最后机会。我说我感觉啊，你会留在这个学校里。他说你说真的？我说我里面感觉你会留在这个学校。当然我说完了拼命祷告啊。感谢主，主照着我们所盼望的留在台北，留在这里有一些的学习。那我觉得好像我们在拣选上啊，你特别一面好像是放，那一面又好像不放，在这收和放之间呢、啊、是有许多的思量。那我是给弟兄姊妹，你一定要给他最后做决定的机会，但是在这过程中你可以有一些的帮助，可以有一些的交通，但是请记得你的交通和帮助啊，一定要属灵，一定要合适，不要到一个情形啊变成完全取代了，这不是一个正确的情形。好，第九点，我们要教儿女学习安排事情。